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翻到新约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31节到35节的经文。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在这个纪念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中，我们作为你的众儿女，都是因着你的恩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工，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心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更加的爱你，将荣耀归给你。祝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地向你祈求，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和主内的弟兄姊妹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亲近的关系，有时候会远远大于你骨肉的啊，你骨肉的但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或家人。你可以和主内的弟兄姊妹有很深的心灵里的这个沟通和交流，但是呢，你和未信主的家人有时候很难沟通一些简单的道理啊，很难。即便是一些简单的道理，你可能和主内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说不完的话，但你还没有信主的亲人，很难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你或许觉得这些事情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遇到的，实际上应该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不用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会遇到，就连主耶稣也有同样的经历。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学习主耶稣的教导啊，就能够更加的清楚。上一次讲到的背景，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就是主耶稣的福音事工在加利利地区大大的兴旺，医病赶鬼的这个大有能力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的亲属啊，却认为他癫狂了，认为他疯了，他们来到加利利，他们甚至想抓住他，把他带回到拿撒勒的老家去。接下来的故事记载在对观福音书，这个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书中都有记载。我们将从这个故事中，将从这个故事，我们将这一个故事从对观福音书中啊概括的总结一下。 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的31到32节，就是当下啊，就在那个时候，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弟兄来找耶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们来找耶稣是要跟耶稣谈话。谈什么话？或来找耶稣的目的，圣经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但根据上下文，应该是和我们之前讲的发生的事件有关。当时耶稣正在和会众谈话啊，讲话。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当时耶稣正在和会众讲话。耶稣一定是在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听耶稣讲道的人，簇拥耶稣的人非常的多。路加福音的记载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啊，就是人很多，他们过不去，到不了他跟前，他们不能靠近耶稣，所以就打发一个人去告诉耶稣。圣经在32节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人在耶稣的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那我们看耶稣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回应的呢？33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这是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主耶稣这样的问法，让一般的人或者不明白圣经前后背景的人来说，似乎是不通人情，似乎不通人情，好像耶稣不知道谁是他的母亲，谁是他的弟兄。我们说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将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真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耶稣为什么问啊？为什么这样问，或者说主耶稣是如何界定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弟兄呢？我们首先来看，就说耶稣为什么这样问啊？或者说主耶稣如何来界定他自己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呢？我们基督徒都很清楚，主耶稣是圣子啊，又是人子。那么从人子的角度来说，主耶稣他是借着圣灵感孕啊，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取了人性的这个重要的途径。那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刚好我们赶上这个圣诞节的季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的经文，这也是我们下个礼拜讲到的经文。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记在下边，他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啊，这很重要。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将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这是讲的这个故事。 那么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啊。二十五节很重要，他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啊，这一点很重要。等到生了儿子啊，这个事件是只是没有跟他同房，只等到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耶稣啊。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圣灵感孕的。那么从耶稣人子的角度来讲，玛利亚啊，的确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同样马太福音也特别强调了一点，告诉我们说只是和他没有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取名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内容，耶稣是玛利亚约瑟的头生的儿子啊，头生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头生的儿子 firstborn， 是长子。而且约瑟只是没有和玛利亚同房，只等到耶稣出生以后。那么耶稣出生以后，那么玛利亚和约瑟啊就进入了正常的婚姻关系，他们接下来又生了很多的儿女。我们看一下圣经中啊，耶稣对耶稣的这个弟兄姊妹的记载。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还有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啊，都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我给弟兄姊妹读下马可福音啊第六章。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啊，就是拿撒勒，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是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所以等耶稣回到他的家乡，在会堂传道教训讲道的时候，这些熟悉他的人都很惊诧啊。然后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啊。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知道啊，至少耶稣有四个弟弟啊，雅各、约西、犹大、西门啊，还有妹妹们啊，有几个妹妹。所以主耶稣是绝对的爱他的肉身的母亲啊和血缘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仔细去思考理解，我这里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解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有血缘和肉身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仔细想，耶稣是圣灵感孕啊，但是在家庭关系上还是有血缘的这种弟兄姊妹。那么主耶稣他首先是绝对的爱他的父母和血缘的弟兄姊妹，因为主耶稣来就是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来就是要成全律法啊，尽他当尽的义务。所以只有主耶稣他可以真正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又可以爱人如己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又是如何把自己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交给他的门徒的那个情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何等的爱自己的母亲和弟兄姊妹。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反问会众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姊妹？不是说他不知道谁是他的母亲，或者说不知道谁是他的弟兄姊妹，也不是 反问会众啊，他们不知道谁是耶稣的母亲，或者谁是耶稣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我们地上的、肉身的、血缘的父母、弟兄姊妹间的这个亲情关系。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讲我们在地上的啊，这个肉身的、血缘的父母、弟兄姊妹这样亲情的关系，而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那个属天的、属灵的，在基督里的，在那个圣约里的那个天国儿女的关系啊。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那个属天的、属灵的，在基督里、在圣约里的那个天国儿女的关系，天国的家庭关系。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来看谁是主耶稣真正的母亲，谁是主耶稣真正的弟兄姊妹。圣经在33节、34节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那么马可福音啊，描述啊，耶稣是坐着看着周围的人，说，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他的母亲，他的弟兄。那么马太福音的作者记载的更清楚，那在12章49节，那么耶稣就用手指着门徒们啊，耶稣是用手指着门徒们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所以很明确的啊，所指的就是耶稣非常明确的指着他的门徒们啊，是他的母亲，他的弟兄。那么马太福音在讲到说是他的母亲和弟兄啊，这里当然包括姊妹啊，包括姊妹。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习惯，弟兄就代表了姊妹。在这里耶稣并不是不认自己的母亲或弟兄，耶稣也没有否认自己肉身的母亲和血缘的弟兄姊妹的关系，那更不是耶稣不爱他肉身的母亲或弟兄姊妹。那么耶稣要在这里教导一个全新的家庭关系，这一个全新的家庭关系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属地的、血缘的、肉身的家庭亲情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那一个全新的家庭关系，这是指那个属天的而不是属地的，是那个属灵的而不是属血缘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那么耶稣教导的全新的家庭关系，它是属天的、属灵的、天国的家庭关系。那么这一个家庭的关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建立的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得到建立的。那么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可以成为父母、儿女、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耶稣的真理教导启示我们，属地的、血缘的、肉身的家庭关系、亲情关系，它不一定是一个永恒长久的关系啊，这样一个关系它不是一个永恒长久的关系，总有一天因着我们肉身的死亡而会结束啊。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属地的、属血缘的啊家庭关系总有一天会结束。那么而只有一种全新的天国的家庭关系才会持续到永远，那就是无论你们是否有血缘关系， 或者没有血缘关系，只要凡是因信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都会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弟兄姊妹，那么进入这一个属灵的永恒的天国的关系当中啊，天国的关系当中。那么在这里面会再继续的深入的看两点。那么第二一个，就这里面我们还要看，就说那这个关系是如何实现的啊。首先我们知道说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关系，家庭关系、天国关系、永恒关系、属灵的。那么这个关系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说这一全新的属灵的天国的永恒的家庭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啊，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那么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借着他的复活的福音啊，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包括受死复活，将凡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为生命主宰的人啊，他们就都成为天父的儿女，他们并互为啊弟兄姊妹，互为基督教会的肢体。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极大的恩典，他临到了我们的身上。首先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犹太人，而且呢我们跟上帝的圣约也没有关系，另外我们更没有跟耶稣有什么肉身的这个亲情的连接关系，我们只是个外邦人。我们不仅是外邦人，而且呢我们还是这些犯罪堕落在上帝震怒之下的人，而且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但是因着基督的爱、基督的拯救，我们可以来到上帝、永生上帝的面前。所以罗马书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第五章啊八到十一节这样说，他说唯有基督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这就是神的爱。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啊！因着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称义，而且免去了上帝的愤怒，他作为这个和好使我们免去上帝的震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却记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记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记着他以神为乐。所以我们这样的关系是在基督里确立的，是应着基督来实现的。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弗所书啊，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就说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就说这些全都是恩典，我们原本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的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被称为没有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位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个时候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以外啊，我们是在那个局外人，在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而且更进一步讲到说，我们以前是远离神的人， 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叫什么 disadvantage， 就是缺陷缺点，但是如今呢，我们却在基督里是靠着他的血得以和他亲近啊，是因为基督的舍命，靠着他的血得以和他亲近，因为基督拆毁了在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这个冤仇啊，就是那个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了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这样一个新型的关系是耶稣基督实现的，他不仅实现了这样一个新型的关系，而且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姊妹，光有一个新型的关系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是他新造的人啊，否则是一样的。所以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么而且他说，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也不再做客旅，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是这样进入了这样一个基督的教会天国，这样一个新型的关系当中。同样，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不仅成为新造的人，而且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因着恩典，进入了这样一个新型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在属灵里面永恒的关系当中啊，这样一个关系当中。那么这个完全是因着基督的恩典，就像前面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因着他的恩典为我们成就了一个这样天国的永恒的这样一个家庭的关系。弟兄姊妹，想到没有，耶稣基督不仅确定了成就了这样一个关系啊，他还亲自的称我们为他的母亲，为他的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啊何等的爱，是他的福音和恩典啊，慈爱。那我们再来看，进一步再看一小点，就是说这样一个关系的界定标准是什么。那么耶稣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赢得的上帝的公义啊，他赢得了上帝的公义，把这个公义给了我们。那么更重要的还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他就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生命。这一点我们之前反复的讲过，在称义时候两个归算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说基督的顺服啊，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到十一节所讲的，基督因着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顺服他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啊！因着他的复活，他可以把我们带到复活的生命中，所以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主宰。那么不仅如此，在这样一个关系里，他还竟然把我们当弟兄当母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说耶稣是如何界定我们是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关系呢啊，或者说耶稣界定我们谁是他的母亲谁是他的弟兄的原则标准是什么呢啊，就是圣经所说的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他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他的弟兄姊妹和他的母亲了。凡是在耶稣基督里，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耶稣的母亲，就是耶稣的弟兄。这就是属天的判定原则啊，这就是属天的判定原则，判定标准。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爱天父的人，是真正属于啊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说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啊，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很大，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路加福音在对观福音书中8章22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啊，所以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听了神的道，又遵行神的道的人就是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兄了。因此很简单，听神的道行神的道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兄啊，是这样界定的。所以从主耶稣的教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重要的真理内容。第一个，谁是耶稣真正的母亲，谁是主耶稣的真正的弟兄呢？就是主耶稣在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中，那些听了神的道行出神的道就是主耶稣真正的母亲真正的弟兄。这些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天父所喜悦的，也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人。第二一个，就是基督徒在教会的属灵生活中，在属天的这个国度的生活中，听神的道行神的道是上帝儿女教会生活实践当遵行的啊最重要的准则。就说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在教会基督徒的生活中实践中，听神的道遵行神的道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啊准则，它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会在应用中继续分享。我们来看应用的部分。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就是要满足成全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啊，这些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包括了耶稣他要担当那个起初的亚当不顺服犯罪堕落后的那个结果，那个结局，那个后果，就是主耶稣去为我们受死。那么他还包括了主耶稣他因着完全顺服上帝公义的律法，所以他就从上帝那里为我们赢得了什么呢？赢得了公义啊，赢得了那个 righteousness， 而且还为我们赢得了那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看到说，不光是说我们的罪被主耶稣哎呀背负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复活了，而且还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啊，他为我们赢得了那个公义，赢得了那个 righteousness， 为我们赢得了那个永恒的生命啊。这是我们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每一个人像主耶稣一样爱他肉身的母亲啊，玛利亚，那么也像每一个人啊，主耶稣爱他的弟兄姊妹，就如他爱我们一样，甚至为我们这样以基督无缘分的人啊的罪而死。所以主耶稣 他是爱他肉身的母亲，爱他的弟兄姊妹，所以他才因着这样的爱为他们啊上十字架，也为我们这些人原来与基督无份无缘分的人为我们罪而死。所以主耶稣是爱他的肉身的母亲，爱他的弟兄姊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主耶稣他作为人类的救主，他更为那个属灵的属天的永恒的在基督里面那个真正的同为天父的那个儿女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关系啊，也是为着这样一个关系可以存到永恒中而付出了这一切。所以主耶稣爱他的啊肉身的母亲弟兄姊妹，他也爱我们，因着这样他是为了那个更高的那个属灵的属天的永恒的这个这样一个这个国度啊付出了这一切。所以主耶稣是这一新型关系的建立者和成全者，他不光建立了，而且他成就了。那么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才可以和父神和好，我们才可以进入这样一个永恒的国度。否则即便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亲生的父母关系啊，弟兄姊妹的血缘关系，如果我们的亲人无论是我们的父母弟兄姊妹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宰，那么无论怎样他们都不可能和我们一起一同进入天父上帝永恒的国度。就说你无论是我们的亲生的父母也好弟兄姊妹也好啊，如果他们不信主，他们没有可能啊，不可能和我们一起进入到天父上帝永恒的国度，也无法拥有我们和基督一起的这样一个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属天的属灵的关系当中。所以只有一主一信一喜的属灵关系它才可以延续到永恒中，也只有这样在基督里在圣灵里的合一的关系才是真正的灵里相通生命相交的在基督里互为肢体的关系。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我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啊，我们因着一主一信一喜，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成为这样一个新型的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互为弟兄姊妹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才是真正的灵里合一生命相交的这样一个教会肢体关系。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若不是在基督里，即便是你亲生的父母啊，肉身的手足的弟兄姊妹都很难在灵里面合一，更谈不上属灵的喜乐相交啊。因为一种是属地的属世界的，另外一种是属天的属灵的，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在救赎主耶稣基督里，所以不在救赎主耶稣基督里，这个是根本的差别啊，这是我们跟他们根本的差别，而且这个差别是生与死的差别，是最根本的。因此弟兄姊妹，如果你爱你的家人，就要像耶稣一样啊，真正爱你的母亲爱你的弟兄姊妹，你就要竭尽一切的力量甚至不惜一切的代价给他们传福音啊，要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这才是爱他们啊， 所以我们做了，我们竭力的做了。那你说他们仍旧不信，那个罪不在我们啊？我们知道信与不信最终都掌握在基督的手里面，但是我们尽不尽这样的责任啊？我们是有责任和义务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得罪你的家人啊，不要怕得罪你的父母，是很正常的。因为主耶稣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他不仅为我们舍命受死，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爱我们，他还称我们为他的母亲弟兄姊妹。那么这才是真正在基督里爱的关系。主耶稣爱我们是因为他爱上帝，一个爱上帝的人他才会真正的爱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都不愿意听神的道，也不愿意遵行神的道，他当然也就不会去寻求或者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也不会成为一个爱上帝的人。一个不爱上帝的人，他怎么会去真正的爱一个人呢？爱一个人呢？所以在教会中，每一次我给年轻人做婚姻辅导，或者对教会的年轻人讲就是说，你们在寻求婚姻在寻找婚姻的另一半的时候，首先一个最重要的，你就是要看这个对方他是不是一个这个对基督信仰认真的人，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只有这两点最重要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讲，你要看他是不是一个对基督信仰认真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否对基督信仰 dedicate， 是不是一个爱上帝的人。所以这是你在婚姻选择的两个重要的条件，因为只有一个爱上帝的人，他才会真正的爱你，一个不爱上帝的人，他更不会爱人。这就是最简单的属灵原则最简单的属灵原则。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的应用，就是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生活中当遵行的重要原则。那么具体的说，弟兄姊妹在教会的肢体生活中，是以听上帝的道、遵行上帝的道为准则。基督徒在这个基督里的生活，就是说在教会的生活，常常是在属灵里的彼此的劝勉在基督的真理里面彼此的相爱为根本的。就说这个我们讲过很多，就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特别是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常常是在灵里面的彼此的劝勉你在属灵里面彼此的劝勉，你不能说我不在属灵里面劝勉，我用世界的方法讲再多都没有用，而且是在基督的真理里面彼此相爱。对弟兄姊妹之间，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嫌隙或者犯罪得罪了神，弟兄姊妹的相互劝勉仍旧是以上帝真理的道为根基以道为根基为准则。那么在圣灵中，在基督的爱中相互的劝勉、安慰、鼓励。所以我们在基督中的劝勉是要以爱心来指出说弟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得罪神的，是要告诉人家而不是说无所谓，反正就算了吧，说了也得罪人，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圣灵中，在基督的爱中相互的劝勉安慰，在真理中指出罪来，来帮助弟兄姊妹悔改，这才叫真正的爱这个弟兄姊妹。所以为此我们首先是个人啊，我们个人要听神的道，行神的道，你不要自己不去做啊，却要求别人以属灵的方式来对待你。我们很多时候说，哎，我们自己没有去听神的道，遵行神的道，反而要求别人要用属灵的方式来对待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更不能把属世界的属地的原则啊用到基督徒和教会的生活中来。那么教会的属灵生活只有一个准则，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没有其他的。如果我们将神的道再加上人的道，甚至社会的法则啊，都用到教会生活和治理中，我们把这些混到一起的时候，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教会信徒啊，就会产生混乱，就会产生混乱。那么教会也自然就失去了公义和圣洁。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生活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神的话，圣经。如果我们把属世的原则，把社会的原则啊用进来的时候，只能是混乱。举一个例子啊，最近我们一个朋友，在其他州的朋友，那姊妹和孩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他们去一个教会，而且他们都坚持去。那么有一天，就是教会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动手打了这个孩子，打了朋友的孩子。那么打人孩子的父母呢啊，就是打人孩子的父母在教会被认为是属灵生命好的信徒。那么他们也了解了，听了孩子讲的这些过程啊，那孩子说，哎，我要管教他，他得这样听，所以他没听我就打了。那么我们说，不管怎么样，你打了孩子啊，在教会打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而且打了以后不愿意去给这个孩子和家长道歉啊。所以说我们讲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啊道理，你打了人啊，这个行为，这个在美国特别是 violent 的这种行为，你都必须要去道歉。那不但没有向这个家庭道歉，还找很多的理由偏袒啊教会，而且还偏袒，不愿意去得罪那个所谓属灵好的家庭啊信徒。所以这个被打的孩子的父亲，就原来是经常坚持去教会，对教会非常的反感啊，所以阻止姊妹和孩子再去教会。那么孩子的母亲为了安慰孩子，也跟孩子说，哦，要在主里赦免别人啊等等。最后连这个孩子都混乱了啊，孩子都 confused 了，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公义了，所以致使孩子在学校又打了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教会生活唯一的准则就是上帝真理的话语，圣经是每一个人当遵行的原则。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将人情世故，我们不敢在最终去指责别人的罪犯罪，那么我们自己，不仅是我们自己会产生信仰分裂症啊，也会对他人对真理造成困惑。就说你连教会里面不知道什么是公义了，不知道什么是圣洁了，这样我们会在世人面前没有见证，我们反而拦阻或绊倒那些 来寻求真理的人，那时候我们就有祸了。所以说教会在处理任何事物的时候都是以真理为基础的，我们犯了罪就要悔改，就要道歉，没有别的理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教会生活都当遵行属灵的原则，就是听神的道，行神的道。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准则就是圣经真理，这样我们才能是主耶稣真正的弟兄，真正的母亲。那我在这里说教会生活，不是只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或者说我周五查经啊，这叫教会生活。我们所指的教会生活就是指你生命中生活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和你的信仰关联啊，你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你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你的婚姻、家庭、工作、教会的敬拜聚会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是在这样一个新型的基督关系里面，所以这一切都当遵行神的道啊，都当按着神的道来为标准，来遵行神的道，这样我们才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这样行才是耶稣真正的弟兄，真正的母亲。那么这才是真正属天的、属灵的那个天国关系中当遵行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唯有听了神的道又遵行的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主耶稣真正的母亲，真正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生活的准则，也是教会弟兄姊妹属灵的、属天的教会肢体关系。那么只有这一个关系才会存到永远，存到永恒，因为是在基督里永不更改的。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常常珍惜在基督里美好的弟兄姊妹的肢体关系，我们在真理中分别为圣，在圣灵里合而为一，在基督里彼此相爱。我们不仅听神的道，而且遵行，竭力的遵行主的道，行天父所喜悦的旨意，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于我们的神，这才是我们当行的。感谢赞美主，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就像当年你问那些门徒们，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原本在圣约上无份的外邦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着你奇异的爱、奇异的恩典，将我们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因着你的顺服，又将你的公义和复活的生命归算给我们，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今天进入到在耶稣基督里这样一个属天的、属灵的全新的关系当中，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基督里互为肢体，成为你国度的子民。主啊，我们实在为你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珍惜这一个恩典，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竭力地传讲你真理的福音，也愿我们都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行你所喜悦的，将荣耀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